OK， 弟兄姐妹平安啊！今天的题目是为谁辛苦，为谁忙啊？就是讲到为什么我们要工作啊？为什么我们要工作啊？我们的工作是为了什么呢？是为了赚钱吗？还是为了生活啊？但是如果你找到一份工作心里不喜欢的啊，不满意的，但是仍然你还是要做的，你的感受会怎么样呢？啊，当然在工作里面也有充满喜乐的一面，好像升职加薪啊，被人肯定你所做的，我相信没有人会不高兴了啊。特别对于我们很多的学生来说啊，现在你们的工作就是读书啊，为什么要读书啊？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要读书啊？啊，为什么要读大学啊？啊，可能读大学有不同的原因，但绝大部分的人来说，都是为了将来寻找工作，寻找一份我很喜欢的专业啊啊，不能怎么样也好，在我们人生里面，除了睡觉以外，工作便占据我们生命里面最长的时间啊。根据统计，如果你在北美生活啊，北美或者欧洲生活，从第一天工作直到退休，每一个人平均用了88000个小时在工作上面啊。在亚洲地区又怎么样呢？特别在我们中国、日本，时间更长了啊，工作占了我们一个人生一个大概40%的时间啊，所以是一个很长的时间。那么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，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工作呢？工作对我的关系又是什么呢？为什么我要这么辛苦来工作？工作是祝福还是咒诅啊？所以首先我们要认识我们工作的神啊啊！如果我们翻开圣经创世纪的话，一开始就讲到神的工作啊。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什么啊？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嘛啊，神从这个空虚混沌的里面创造万有，宇宙万物都是按照他的设计而造成的啊，这是神的工作。神第一天造了光，神看光是好的，然后每一天的创造里面神都说是好的，神非常满意他的工作，非常满意他所做的一切，而且神发挥了他的创意，使这个世界井井有条的运作下去啊。其实在整个的创造过程里面啊，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与工作有关的行业。有什么行业在里面呢？在创造的过程里面啊，第一样我们看到神就好像一个工匠，做出各种不同的物件啊，不同的物件就是神所创造的。另外神将各种不同受造之物分门别类，就好像一个物质学家所做的范围啊。另外神好像一个设计师一样，有一个周详的计划和蓝图，有工作的程序啊，他不会一下子将所有的东西做出来啊，他先造海和天空，过了三天才造雨和什么飞鸟。另外同样的，神造大地以后，过了几天才做动物、人类等等啊。所以神是一个设计师。另外每一个阶段里面，神都会对工作的殊值做一个检定，就好像一个品质的检查员一样，神也像一个工程师 对于他所创造的万物有明确的责任。就好像神做了光体，两个光体吗？记得吗？啊，大的光体做什么的？是管理宙，小的光体是管理夜一样啊。神又像一个园丁，种植了伊甸园里面的果园。最后，神好像一个医生，当造亚夏娃的时候，神首先将亚当沉睡了，就好像今天我们说要做手术的时候，首先要向这个病人麻醉，以及可以减轻他的痛楚啊，就开始动手术。就从亚当的里面骨头里面肋骨里面啊，拿了一个肋骨出来，然后把肉合起来啊。所以在整个创造的过程里面都是他的工作，而且神也享受他的工作，因为神看一切都是好的啊。来到这里，常常发觉有人会问一个问题，就是神创造这个大地以后，神去了什么地方啊？神创造这个大地以后去了什么地方？其实我们的神并没有完成这个创造就离开我们而停止工作，他今天仍然护理这个万物，看顾地上所有一切所造之物。所以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他竟然说啊，神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啊。主耶稣都说我父做工直到如今我也在做啊。以前的神，以前我们的神在工作，现在我们的神还是在工作啊。所以神是第一位工作者。另外我们要看就是认识工作的人啊。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有这样的记载，我们一同再来读啊这一段的经文。一章二十八节，我们还有
神就赐福给他们，又对他们说，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，神也要管理海里的鱼，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。
OK， 这里说到什么？其实神要我们的工作，那其实在创世纪里面，上帝给我们人类有三个文化的使命啊，就是 cultural mandate， 英语就是啊。什么叫做文化的使命呢？第一个文化的使命就是什么啊？上一次我讲到的是讲什么了？记得吗？上一次讲到是讲什么？婚姻啊，记得吗？使我们人类可以延续后代。第二个文化使命就是什么？安息，安息。我们人类不能够24个小时不停的工作，一定要停下来享受安息和欣赏我们所做的工。所以安息就是为了面对新工作的挑战啊。这个题目我会在下一堂讲到来分享。最后一个文化使命就是工作啊。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这里讲得很清楚，神将治理大地和管理一切生物的工作交托给我们人类啊。另外创世纪第二章十五节同样的这里说什么啊？我们同来再读这一句，
啊，
神分派工作给我们人类，就是在伊甸园里面做修理和看守的工作，就是有效的来管理维持各种的资源，使我们可以分享其中里面的供应和成果啊，这些都是好的啊，其实这些都是好的，这些都是神的祝福。什么时候工作开始变成受到咒诅了？你们知道什么时间啊？就是亚当夏娃犯罪以后， 工作的性质开始改变了，工作不再是欣赏啊。创世纪里面啊，创世纪的第三章十八十九节，先说，我们再来读。地必给你们长出荆棘和泥棘来，你们也要在田里的凑说，你必看楼满面柴的户口，靠你的头，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。啊，工作本来是神的恩典，神的祝福，但因为罪的影响，使我们感觉到好像工作是一个重担，人必须汗流满面才得糊口。啊，虽然是这样，但并不代表工作没有满足感，我们仍然可以享受工作里面的成果，享受这个大自然的一切。啊，所以刚才我说了，工作是神分派给我们，只是为什么工作会变得艰苦了？啊，就是因为罪的缘故。那么现在工作与我们基督徒有什么关系，有什么意义了？我们可以从五方面去思想。啊，第一个方面，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了？啊，就是我们可以凭工作来养生，这个很基本啊，最基本的道理啊。我们先来读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第十一章，第四章第十一、十二节，我们来读。
按这些事，亲手做工，叫你们可以
向外人行事端正，自己也
有什么缺乏
啊？基本生活的需要，不单单让我们得到温饱，同时我们也可以积着我们的工作所得的报酬，使我们有行善的力量去帮助其他有需要的人啊。所以箴言有箴言说，你手越有行善的力量，不可以推辞，就当向那应得的人去施行啊。当然我们可以借我们工作所 得到的，可以奉献来支持教会的工作啊。这个是很简单，基本生活的需要啊，这个一个工作的意义。另外第二个工作的意义，就是工作可以让我们操练成熟，发挥恩赐啊，所以可以用我们不同的恩赐才能创造力，可以与其他人去分享。当然可以透过与其他人的相交，我们学习如何可以去处事大人啊，磨练我们的脾性，使我们可以成熟啊。在这里我们要看另外一处的经文，另外一处经文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，我们同来读。是他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这里特别我们要留心的就是什么，这里出现一个工作这个字。工作这个字在这里，如果我们翻查希腊文，就是什么啊，就是诗歌的意思啊。我们就是神的诗歌，是神杰出的艺术品。所以工作不只是一个职业，而是发挥神所赐的潜能、恩赐、才华的机会啊。另外第三个工作的意义是什么呢？工作就是敬拜，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啊。所以这个我们要看看希伯来文工作是什么啊。希伯来文工作就是用这个字啊， avoda 这个字，是与敬拜这个字是同一个字根啊，在希伯来文来说啊。所以敬拜就是我们来亲近神，工作就是敬拜，代表我们人类的工作对象就是神自己，透过工作与神建立更深的关系。所以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啊，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我们都很熟的一段的经文啊，就是说我们要将身体献上， 当作活祭啊，你们无耻侍奉是理所当然的啊，记得吗？记得哪一句吗？啊，那你出现你们无耻侍奉，这个侍奉这个字在英文是 worship， 是敬拜，翻译是 worship 是敬拜，所以敬拜就是侍奉，侍奉就是敬拜，是将要将我们整个人来奉献给神，献给神成为一个的活祭的。所以工作不再是一个 doing， 不再是只是做好我这个工作，而是 being， 是一个关系，是献祭给神的啊。这个所以工作就是敬拜，敬拜就是工作。第四个对我们基督徒的意义是什么呢？就是接着这个工作我们可以服侍人啊。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去看过医生的经历啊。啊，在德国我不太清楚啊，不太清楚看医生的情况是怎么样啊。但在加拿大看医生啊，你约了时间也好，也要等一个小时才可以看病的啊。就算你看到你见到医生以后，也许是有几分钟的时间来见你啊，都没有机会，那个医生都没有机会了解病人的情况，就告诉你说啊，也不是什么大问题，不是什么大毛病，你可以回家了，很快啊。本来医生应该是来服侍病人的，但他完全忽略了病人的需要啊。在亚洲的地区里面啊，在一个国家里面，曾经有一个电视的报道是这样说，有一个病人去看医生，本来应该医生要开七天分量的抗生素的疗程，但有一些医生为了多赚一些钱，他只开3天分量的抗生素，为的就是什么呢？就是病人再来看病可以多赚一些钱 啊。但是从一个病人的角度来看，他吃了3天的药觉得好一点，就不再看病了，明白吗？就不会觉得很好，为什么要再多去看医生，就不再看了，结果病毒是一压下来，但是还没有完全的消灭，下一期在发病的时候会更严重，影响身体的健康啊。所以我们工作的意义是来服侍社会，服侍啊其他人，所以我们要抱着一个很重要很正确的态度去服侍，这样的态度不但影响我们自己，同时也影响我们周围的人啊。除此以外，基督徒也借着服侍人来服侍神啊。使徒彼得这样说啊，若有服侍人的，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，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着荣耀。保罗也说，总是要用爱心来互相服侍的。 OK， 这个是第四个工作的意义。最后一个工作的意义是什么呢？每一个工作都有意义，因为这是神的召命啊。工作这个字在英文里面有另外一个翻译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 vocation 就是拉丁语啊。我不知道现在很多人在读拉丁语啊， vocation 的拉丁语是什么啊？就是意思就是召命的意思，就是一个呼叫，就是 calling。 OK， 所以不论你做的职业是什么，工作的内容是什么，都是直接间接与神有关的，都是在服侍神，在侍奉神，是在回应神的爱啊。所以马丁路德啊，德国的马丁路德神学家，他现在说所有工作都是神圣的，因为任何工作都是在回应神救赎的爱 也是显出信徒对人的爱啊。所以每一个鞋匠啊，都可以成为神的祭司，只要他一直坚守岗位，执行祭司的责任，婢女在地上擦地板，他的工作在神眼中也看为宝贵，绝不低于牧师跪在坛前的敬拜啊。这个是马丁路德所讲的啊。所以主耶稣自己，我们也明白主耶稣的职业是什么啊，各位，木匠是吗？ OK， 好像听说哎呀，耶稣啊是救主啊，为什么他的工作这么卑微，但是在神的眼中却是看为宝贵。只要我们每一个明白工作是神的召命，什么工作都是有意义的啊。今天神将工作的召命加给我们，我们可以按照神所塑造的性格和这个恩赐去选择工作。所以不论你是学生也好，是老板也好，我们都可以在工作上活出这个使命，在我们工作上荣耀上帝。曾经在英国里面有一个人叫法兰啊，他是基督徒，他就是明白什么叫召命啊。他是在一个商业大楼里面做一个电梯操作员的，电梯操作员就是按这个电梯啊，每一天站在大厦的门口啊，控制这个电梯，就是确保啊，这个有足够的电梯可以载客上落啊。本来是一件很平凡沉闷的工作，但是在法兰里面，在法兰里面，他就是每一天十多个小时总是坚守他的工作。他对每一个进到大楼的人都会怎么样，微笑欢迎，打招呼，甚至他记得整座大楼里面每一个人的名字啊。慢慢的，法兰成为整座大楼里面的人所爱与喜乐的源头，令人忘记在工作上带来的烦恼和疲倦。有一些人甚至绕一个大圈，绕一个大圈来到法兰这边的电梯去上班，去上去。啊，最后当他退休的时候，有租用这个大楼的不同的公司的老板，他将一些的股票，将一些的股权送给他。但是你要知道啊，法兰不是这些公司的员工，他只是大楼管理处的员工啊。所以你可以想象法兰他的在工作的时候怎么样可以影响其他人，他的影响力是多大。原本只是一个平凡的工作，却产生了一个不平凡的影响，也带来每一个人生命的改变。因为他明白工作就是召命，所以在我们平常生活里面，我们应该用什么态度去活出我们工作里面的使命呢？啊，各位，所以来到这里，我们要问两个的问题，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？谁是老板？谁是老板？啊，明白你服侍的对象啊。保罗这样说，我们同来读哥罗西书第三章22节到24节，接着说，我们同来读。做仆人的是听从你肉身的，在人起服，像是讨人喜欢的，总要常诚实敬畏主。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从心里做，像是给主做，不是给人做的。因为你们知道，从主你们必得基业为赏赐。你们啊，保罗在这一段的经文，说出我们对工作态度的两个层面。第一个层面就是什么？眼前侍奉， 第二个层面就是从心里面做，像是给主做的。首先我们来看眼前侍奉。什么叫做眼前侍奉啊，各位啊，就是凡是讨人的欢喜是做给人看的，就是表面功夫，投机取巧拍马屁等等啊。记得我曾经以前还没有做传道以前，我是在 IT 公司里面工作的啊，就公司里面有一个 consultant， 就是做顾问，就是很高级的啊。他真是懂得搞关系啊，他人工很高，高很多，就 consultant 就很高工资了。最重要的，他是啊，他能够说服那些客户里面的主管经理，而且这些人都很喜欢他。他这个顾问只是在我们公司里面做了一年的时间，就不做了。啊，后来我才知道原因。后来有一些的公司里面的同事告诉我，他说因为这个 consultant 这个顾问的项目，他所负责的项目要开始了，但是这个顾问只懂得说，不懂得去做啊。所以真的要开始这个项目的时候，他知道会很多的问题会出现啊，所以就立刻不做了啊，就不做了。记得这个顾问当天他离开公司哪一天，那是很多的客户主管经理都打电话过来啊，就说哎呀，对于他的离开我们的公司感到很可惜啊。我觉得真是一个奇景啊。那这种讨人喜欢的态度我们要特别小心，因为很容易令我们失去圣经里面所讲的原则和道德操守。所以我要谨记的就是，我们不是讨人的欢喜，因为我们是为主工作的。所以第二层面就是要从心里面为主而工作。什么叫做从心里面为主去工作呢？很简单，就是当我们帮助别人的时候，不求回报，不叫左手知道我们右手在做什么事，为别人做像是在为主耶稣做一样。做完以后不领功，不埋怨，因为知道工作最终我们是向神、向主耶稣来负责。这就是从心底里面我们为主做的意思啊。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在座每一个人都明白这个道理，但实际上我们老亚当、老夏娃常常在我们心里面作祟。我们也很喜欢别人的赞赏啊，我们做了某一些啊，希望其他人来欣赏我们所做的。如果别人不怎么赏识我们，有时候会觉得很不高兴啊。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学习就是从心里面为主做，这样的是一个长期的操练啊，是一个不断要学习的功课啊。所以哥罗西书刚才说了最后一句，说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，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啊。在我们教会历史里面啊，有一个人物叫做罗伦斯弟兄啊，这个罗伦斯弟兄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与神同在啊，与神同在。如果你没有看过这本书，试试可不可以找到，或者在网上去找。因为这本书对你的属灵生命有一定的帮助啊。这个罗伦斯弟兄是什么了啊？英文就是 Brother Lawrence。 这个罗伦斯弟兄是什么人呢啊？他是在中世纪里面修道院里面做厨师的工作，是什么，在厨房里面做 啊，厨房里面的工作是天天切菜，啊，砂锅，啊，炒菜，每一天都是在厨房里面忙忙碌碌，所做的事在别人面前看来好像没有什么意义与价值，但他知道他是的工作是做给神的，所以这个工作的意义内容就不一样了。他工作的重点就是一切是以神为出发点，是为爱神而活，所以他可以一边洗锅子洗盘子，一边在唱歌赞美神啊。所以这个就是罗伦斯弟兄啊，所以希望我们可以看这本书，看看他怎么样可以在厨房里面可以怎么喜乐，可以活出这个与神同在这个工作的意义。其实工作本身有没有价值，在乎为谁而做，而不在乎工作的本身。如果你和我今天的工作真是为神而做，不管神要你做什么，神要你照顾婴孩，叫你在餐厅里面做服务员，或者做工程师、会计师等等，不在乎工作本身是什么，在乎你为谁而做。当我们的工作是为神而做的话，工作本身就有意义了，我们活着就更有意义啊。所以这个是第二个问题，我们要问谁是老板。第二个问题我们要问的就是什么呢？我是否已经尽力去做啊？所以腓立比书里面一章第九节第十节，我们同来读，这里说：我所祷告的，
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，使你们能分别是非
啊。这里我们要留心的就是分别是非。分别是非在希腊文的翻译是追求卓越啊，追求卓越，英文就是什么？In search of excellence， 就是做的最好的意思啊，就是尽忠职守，办事能干，做的最好，而且是不断的追求，不是追求我们的荣耀，因为一切都是神所赐的，就是这个就是尽力的态度，就是来回应神恩典最自然的反应。曾经在日本里面有一位内阁大臣啊，他的名字叫做野田圣子啊。这个野田圣子在读大学的时间，他曾经到过一个很有名的酒店去打工实习啊。一开始去酒店的时候里面的经理就分派他去打扫厕所卫生间啊，如果是你，你的反应会怎么样啊？各位大学生啊，如果是你分派你去做打扫厕所，你会感觉怎么样啊？野田圣子的想法可能与你一样，嘿，我是一个大学生啊，这真是有失身份啊。所以他每一次进到这个酒店里面的厕所，他都感觉很不高兴，因为实在是太肮脏，实在是太臭了啊！这个不是我应该做事的地方啊！结果他做了几天，就决定要辞职不干啊！就在那个时候，突然间他看见旁边有个老太太，这清洁女工，她在打扫厕所。啊，打扫好这个马桶，就拿一个杯子往马桶里面舀了一杯水上来去刻下去。哇，野田圣子看了呀吓了一跳，哇，马桶里面的水可以刻的吗？啊，这个清洁女工就说了，其实 我喝这杯水，原因是什么呢？啊，就是因为我对我打扫过的马桶非常有信心啊。就是这一句话让野田圣子惊醒了，他想，我一直以来觉得啊，我自己是大学生，所以我抱怨这个抱怨那个，而这个清洁女工，她只是尽心尽力去工作，反而叫我惭愧。当下她立刻就下了一个迹象，如果今天我连马桶都清洗不好，我有什么资格说我学历很高啊，说我有能力去干大事？我不辞职啊，我要留下来将我这份工作做得最好啊。所以当他有这样的心态去做工的时候，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。他再去走到厕所里面，现在厕所臭不臭？不臭了啊。而且他更卖力去细想，怎么样可以将这份工作打扫厕所做得更好啊。最后这个暑假过去，所有的实习生学员都要做一个报告啊，就好像我们大学要做报告一样。就很多同学都说他很多很好听的话，学了什么很多招人的道理等等。到这个野田圣子的时候，他只是说了一句话，说我自己是打扫厕所的，然后医生不说，就带了他的主管那些经理就走去厕所啊，就当着所有的人面前拿一个杯子往马桶里面舀了一口水喝下去。所有的人都看呆了，什么事？这是一个没有言语只有行动的报告，所有人都给他100分。然后酒店的老板知道了，就立刻打电话去大学里面说，这个人毕业以后我的公司一定要聘请他啊，不要让他去其他公司去，我们已经留了一个主管的职位给他了。各位弟兄姐妹啊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？就是因为他工作的态度是尽心竭力的，绝不马虎。如果我们要追求卓越，不单单要只是做好我分内事，而且要尽全力去做，拒绝做差不多先生。当我们把马桶踹成这个程度的时候，我们就真的明白工作的价值，能在我们工作里面荣耀神、见证神、敬拜神。所以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说，我会努力做好我的工作，不论只是你日常的工作，真的是在工作，或者是在家里面的家务，或者在教会里面的服侍，我们都是尽全力去做，发挥出工作里面的价值和意义。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，我们的工作就成为一个有力的见证，我们的工作的地点成为一个福音的工厂，影响我们身边所接触的人。我们也能发挥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才能、智慧、恩赐，使我们从工作当中可以享受里面的成果，并且从工作里面得到工作的喜乐。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明白工作的意义，我们也希望不单单只是工作，就算你们的都是读书，就是你们的工作，或者在教会里面，或者做某一样的事情，我们都是努力去做好每一个交托我们的工作。让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。 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我们感谢你，你让我们可以有机会可以来工作，这个工作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地位，因为神你将这个的工作分派给我们，让我们可以尽力，让我们可以去管理，以及我们可以享受工作里面的成果。所以神啊，现在让我们了解工作的意义后，就让我们全心全力去做，因为工作的背后就是敬拜神，就是服侍神，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有能力去做的最好。如果我们只是为我们去做，其实我们也会有抱怨，我们也会觉得很多时候会不如意，但是如果我们的对象是神的话，我们就不用看其他怎么样看我们，只要我们尽我们的力量做我们的本分去做就好了。愿神你带领我们，祝福我们，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来思考你的实在，也来在工作里面来敬拜你。谢谢你，决定我们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